那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肉身都会很疲倦哈，啊，但是我们灵里面很喜乐，也是很舍不得的哈，啊，能够跟各地的圣徒一同坐在主的脚前，我们一起听主说话，哎呀，我觉得这是什么福分呢，啊，哈，啊，地上看电影、看电视、吃吃喝喝，其实满足快乐都是暂时的，啊，在主里面能够遇见主，能够让主显现对我们说话，啊，再重新坚定我们里面荣耀的呼召和使命。哎呀，我觉得太值得了哈，这几天值得嘛哈。啊，我们在那边同工们每次讲到也觉得很心疼你们，难得碰到十一的假期，哇，全部都跑来这里上课，啊，但是真的很希望主的同在成为我们里面的喜乐和奖赏哈，就觉得值得，好不好？啊，今天我们要继续往前讲，其实这个意向和使命的落实啊，你如果要我继续讲六七八九十啊，其实也真的有很多未了的话、未尽的话哈 啊，但是我们就是很关键性的提到了几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不仅仅我们讲到意向是什么，讲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啊，讲到这个意向使命落实的这个模式大概的方向啊，从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啊，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当往哪里去啊，不光知道有一个荣耀的目标在那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也知道我们当怎么样子的能够走到我们该去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不光讲到本于他、借着他、归于他，弟兄姊妹，这些信息我相信你们应该都能体会到，是我们常常忽略啊，而容易在主的面前浪费年日、浪费功夫、空跑和徒劳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警醒过来，我们任何不是从主出来的、不合乎神旨意的、不是神要的、源头不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白费功夫哈。那我们真的不希望弟兄姊妹白费功夫啊，所以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哈。啊，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怎么样同一心灵、同一脚中啊。啊，今天晚上这个信息讲到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虽然信息本身很容易明白，但是这个信息本身它能够要带给我们的影响，跟带给我们整个人生所产生的价值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前两天已经都读过了，以弗所书4:15-16，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那怎么样子能够让百节各按各职，怎么样子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叫身体渐渐增长，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定需要长进啊，一定需要长进。所以呢今天读的这十五节的后半，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这句话太重要了。英文是说我们可以 grow up in all things，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长进，也都应该长进。那不光这个样子，英文特别说到要 grow into 啊，要长到基督里去。我们都在长进，对不对？你从小学、中学、大学啊，读到研究所或是怎么样，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啊，我们的身量啊，我们的财富啊，我们家里面的人口啊，原来一个人变两个人，现在一窝啊，我们很多的东西可能都在长进啊。这个东西的长是我们外面看起来的长啊，银行的存款可能也在长，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所讲的凡事长进，而且呢连于元首基督啊，就叫长到基督里去啊，就是说这个长进是属灵的长进，这个长进是跟基督发生关系的，而且他就是基督啊，那这个长进是被神算数的，数算的哈，神所算的啊，那我们很多的长进是没有价值的哈啊，这个长进是长到基督里，你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情啊？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凡事上长进啊，在每一件小事情上，等一下我们都会来看哈啊，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凡事长进啊？我想我们我几乎每一次培灵会完，我都会讲啊，引用德国人的这句话：我们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啊，真的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啊！那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真的是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啊！你再属灵、再追求、再殷勤去建筑之前，我们仍然还是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啊！连保罗这么属灵啊，三层天的启示恩赐全备啊，这个。历代隐藏在创造奥物者心中的奥秘，借着神向他启示，把教会的奥秘讲出来，对不对？那他真的是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这个当榜样的哈。他自己也叫我们把他当榜样，但是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得的够，不是因为他得的少。而是神给的太多了啊！我们永远这个保罗不是得的少，他得的比我们多多了，我们望尘莫及的啊！但是因为他知道基督给他的太多了，太丰富了，所以他说：“我永远不以为自己以为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啊，或者可以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啊，所要我得着的。”啊，所以希望我们都带着这样子的心智来好好读哈。啊，这里讲到凡事长进啊，这个讲出你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长，啊，怎么听到可以长，怎么祷告可以长啊，怎么读经可以长啊，怎么样子泄愤祷告，我以前给你们做过见证哈。哦，连泄愤祷告随便结束了，主都责备我，你刚刚在祷告什么呀？啊，叫我重祷告一遍啊啊！所以被主这样管了一下以后，再低头重新泄愤祷告，那就不一样，就真实很多哈，啊。所以你很多的事情上都可以长进啊，怎么样处理挫折可以长进，怎么样处理失败可以长进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你每一件事情都提供了一个长进的机会。好，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未得之地指的到底是什么？圣经有那么多的应许，我们没有得着。圣经上有那么多圣灵里有那么多宝贵的经历，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啊，在圣灵中享受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可能只浅尝而已啊。圣经上有这么多荣耀的使命，我们没有去完成啊。有这么多这个丰富的产业，我们还没有得着。然后这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那我说有一个更实际一点的哈，拉到现实生活、现实经历里面啊的未得之地，最好的提醒就是我这个人在什么事情上最容易被别人搅扰、被别人摸着的那个点，其实都是提醒我们，这是你的未得之地，对不对？为什么会被他搅扰？为什么碰到这件事情我就激动？为什么这个东西一出来我就试探、我就跌倒？啊，就是那种会摸着我们、会搅扰我们、会捆绑、伤害我们的东西，其实都说到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啊，所以要为着主在我们旁边还摆了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人，要感谢神，对不对？你要不要跟隔壁的讲说谢谢你还在我旁边？都是因为你我才属灵的啊，对不对？要回家好好谢谢你太太，谢谢你先生，谢谢你孩子啊，谢谢教会为难你的弟兄姊妹啊，没有他们我们不会属灵的，没有他们我们不认识自己本相的啊。那对那些不敢跟你说直话、太宠你、太疼你的，你说都是你害我长得这么慢啊。现在跟隔壁讲，都是你让我长这么慢。 所以那些折磨你的，你要感谢他。好，那些对你太好的，你也要学习长进哈，不要上当。啊，人家一直夸你，夸的你自己都以为你真是那个样子了。啊，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哈，要凡事长进。我们有个弟兄曾经讲一个比喻，他说你每天存一毛钱哈，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存钱，第一天存一毛，第二天存两毛加倍哈，第三天存四毛钱，第四天存八毛钱啊，第五天存一块六毛钱啊，第六天存三块两毛钱，你就这样存下去啊，然后存到第三十一天。那另外一个呢，你说哎呀不要那么麻烦了哈，天天存，我每隔一天存就好了哈，所以我第一天存一毛，第二天休息一天啊，第三天加倍存两毛，第四天休息啊，第五天啊存四毛，就这样子下去，到了三十一天，一个月结束了。那你猜第一种每天存的存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好，你我想数学不会那么快的，存了一千万啊，回家试试看。然后每隔一天才存的，存多少啊？你想说那就五百万嘛。每隔一天存多少钱？320块。你看你们都是哈哈，每个都每天存一千万，隔一天存320块，多几毛钱，好多一点点。所以你就晓得全力以赴，真正认真的，跟我马马虎虎不冷不热的有一点没一点的，真的是差很多啊。你如果我们真的在凡事长进的话，今天你已经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哈，你不知道成为多少人的祝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多少的日子和机会在我们手中成为蝗虫蚂蚱吞吃的日子，浪费了，真的浪费了。神万事互相效力，神安排的每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在发生之前，神都是带着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以赛亚书55章说，神的话语像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对不对他降在地图上，要吃的有粮，要撒种的有种他说这样，神的话也是在他被打发出来的一切的事情上要来成就，对不对？那个画出来是被神打发出来的，他要成就事情的。那同样的，所有的环境临到我们，也是被圣灵调度了以后打发出来的，希望在我们身上得到一个结局，圣经上叫做主的结局，让我能够得到基督，让我经历基督，得到基督。所以今天已经不知道有多少的环境在我们手中，是在我们的埋怨中在我们的忽略中在我们自己里面不认真的态度里面，其实都给浪费掉了。如果今天神没有要我们凡事长进，圣经就不会放在这里。所以圣经上放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精心调配为我们安排的所有的环境，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些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圣经是说就预先定下来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要来改变我们，叫我们像耶稣，像耶稣，像他的儿子，为的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那些 所招来的，他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我那天说过，只有神是荣耀，他的生命性情是荣耀，他的作为是荣耀。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叫万事互相效力，目的是叫我们有份于他荣耀的生命，让我们荣上加荣，被改变的像耶稣所以每一件事情被打发出来的时候，背后神都有一个荣耀的旨意，要叫我们得到主的结局，就是我能够得到基督。如果没有得到，我就浪费了这个环境，没有得到我就白白受苦。不要以为苦难就是十字架，苦难跟十字架中间没有等号，很多人是白白受苦的。 所有的环境来是要叫我们得到基督，十字架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基督给我们。救赎的十字架讲到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舍命，刚才唱的十字架七言啊，唱的十字架，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啊，为了洗净我们的罪，为了救赎我们啊，是把基督的救赎给了我们。同定的十字架不再是我，为的是乃是基督，让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所有十字架的工作都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所以任何的遭遇，你没有得到基督，你再受苦，我跟你说，那不是苦难，那个不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基督徒的苦难，不是所谓的十字架，它只是受苦，只是受苦啊。所以很多人可以因为犯罪而受苦，很多人可以不顺服而受苦，很多人可以像无知的罗马，要用脚环配头啊，满口都是血还不顺服啊，这些苦都是白受的。一定要得到主的结局，这个才有价值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啊，跟期望。所以有一次我到了一个教会去，三年没有去啊。培灵会玩的时候，他们请我出去吃饭，然后跟同工们坐在一圈啊，聊天聊了一半，我就问他们哈，因为如果聊天光去聊世界上的东西没意思哈，我就问他们说，我说这三年来你们教会最大的长进是什么？讲别的事情大家聊天都很多话，我一问这个话就他们就不讲话了哈。难怪很多人不请我吃饭，这不识相哈，提这种这个不热门的话，我一问的话他们就不讲话了，尤其弟兄们不讲话了。过一下一个姊妹就讲了两个字，体重。三年之长的体重啊，虽然是幽默化，但是很多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的话，很多的环境真的就是过去了。长了年纪，长了体重，长了老啊，但是我们生命没有改变啊。所以圣经上讲到我们要凡事长进。我们现在来看，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就是好到一个地步，人连想都没想过，看都没看过啊，听都没听过。那么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就告诉了我们这个是什么，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就换句话说，在神的心中，他如果他连爱子都可以给我们，他不可能还留下任何的好处不给我们，他可以把万有都给我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万有也全是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神给我们最贵重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果在环境的里面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我真的巴不得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不满足不甘心不要说在聚会里面才要得基督，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来经历基督。所以我前两天讲到我们基督徒的那个核心经历、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就是决定是从连于基督开始基督是我的生命，然后我连于他，然后我在我所有的环境、所有的日子遭遇里面，我来经历基督，我来得着基督，让我的生量可以长大成熟，而以至于我能够活出基督来来结果只归荣耀给神，道成为肉身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整个工作的一个原则。那么撒旦呢，就常常用看得见的神给我们的是那个看不见的为我们存留在天上这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会衰残的基业是存留在天上的常常是眼睛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所在乎的是眼睛看得到的。那成功神学为什么吸引这么多人？因为他要人的眼睛注意力去看见神要把今生就把祝福给我们，把神的祝福定义为眼睛看得到，今生就可以享受的。 那并不是神在眼睛看得到今生的祝福上就一定不给我们啊。大卫也说，我如果不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我早就上胆了，对不对？那我们也希望经历生病的得到医治，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啊，孩子们上进，找到 好的学校，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那这些外面的祝福神不是不给啊，但是今天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真正在乎的永远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这个鱼饵吸引是真的啊，它的吸引力，它的好是真的，但是鱼饵里面藏的毒钩也是真的啊。所以撒旦知道我们这个人软弱是什么，弱点是什么，所以不同的鱼啊，用不同的鱼饵啊，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试探我们啊。鱼饵是真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个致命的吸引力，他是要你命的，因为他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我们自己要真的要求主保守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愚昧不知啊，或者是很容易就被世界吸引走了。啊，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我那天第一天晚上本来要讲的，我后来说不讲了哈。然后我不晓得你在小组有没有提到他。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他曾经在中国啊、有四个省里面的会考，听说他还是状元，他考的成绩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哈。他到美国去读了物理博士以后，他闲的做科学赚钱不多哈啊，所以这个。他就改行做理财，做投资啊。那这个人因为非常聪明，所以马上就在一个投资公司里面被他重用哈，人家就重用他啊，给了他一笔资金去经营，然后他就啊，原来帮很多顾客都赚钱，所以他呢步步高升啊，一直升上去，那交给他的资金也越来越大。那结果这个人就被美国华尔街啊，所有做金融投资的最高峰的地方就是美国纽约华尔街，那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他们就来这边挖角哈啊，出了高薪把他给带过去了啊。那么带他去那边看，然后这个薪水啊他也去帮忙看孩子的学校啊要住的房子就全部都准备好了啊。就在他准备要走之前的一个礼拜啊，那个他回来要准备搬家要走了，所以就继续去参加我们教会的小组聚会啊。我们教会很多小组，这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组啊，不是去参加培灵会啊，也不是去参加博训师生会，他只是参加我们一个就是一般简单的小组的聚会啊。这就是教会生活的可贵啊。他那天在小组聚会里面呢啊，突然主就光照他啊，提醒他，你为什么这么不满足哈？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教会，你为什么硬要到那样子的世界里面去追求？因为离开这边到那边去，教会都不知道在哪里，纽约根本人生地不熟的啊！神说你在这边有这么好的属灵的家，你为什么还要到那边去？好，所以他自己里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有个不安，他想怎么可能，都已经跟人家讲好了要去了啊，学校也看了，住的房子也找好了，机票也买好了啊，下个礼拜就要上班了，怎么可能这个时候跟人家说不去呢啊。但是就像哥哥讲的哈，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这个不是基督徒研究所的课啊，这是基督徒一进门就开始的课啊。这个恩膏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啊，学习顺服他，而且要立刻顺服他，要学习绝对顺服他。所以他那天就祷告挣扎很久以后，就回去跟太太讲说不去了哈啊，这个简直都不能接受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子的决定？就他就打电话去说我不去了。就哪里晓得，不到一个礼拜以后，他在电视上。看到911两栋世贸大厦就被飞机给摧毁了，他就整个上午在家流泪哭啊，因为他的办公室就是其中一栋楼的第60几层楼哈、啊，就整个垮掉了。他就想到我今天应该在那里的，所以我已经开始上班了，所以他就打电话给当初面谈聘他的这些更高阶的副总裁啊，公司的这些大官全部。一起下去了，通通都死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仇敌用很多的东西来吸引我们， 有了还不够，有了还不够，我还要，我还要，我还要。哦，你说这是上进？我没有说基督徒不要上进，但是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要懂得刹车，够了就是够了，够了就是够了。啊，不要贪，能够要在乎主啊，凡事上认定主。那么主就在一切属性的事上来带领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基督，有了主就够了嘛。那为什么硬要这么多呢？钱已经这么多了，什么都有了，孩子又有了，房子也有了，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硬要跑到全世界这个最顶尖的地方去，然后把自己弄得那么忙啊，弄得那么累，那赚那么多钱你也花不完。有一次我到一个弟兄家里面，他七个浴室厕所哈，我说你们弄这么多干嘛？一天弄一个啊，用不完嘛，干嘛要那么多，对不对？那没有必要啊。第二个，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神找我们的目的，万事互相效力是圣灵积极的配合。所以我刚才那一节经文已经讲过了哈。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到，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啊，神就在这里在凡事上来制作我们啊。所以有一个弟兄有时讲的比喻也很好，他说一个人刚刚重生得救了啊，天上的天使就在那里开会哈啊，这个米迦勒说，我愿意收这个人当我的学生啊，我要来训练他成为大能的勇士啊。啊，这个加百列说不行不行，这个人我也看中了，我要来教啊。神说你们都推到一边去，这是我的孩子，我要亲自来教育他，对不对？生命记三十三章说到，我们在旷野野兽吼叫之地，耶和华遇见我们，他遇见我们以后就视为围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然后接下来说他就搅动鹰巢啊，训练这个老鹰啊，能够飞翔。这个他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就是讲到神要亲自来教育我们，没有外邦的神与我们同在，神要亲自教。好，所以神亲自教，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教，是三而一的神都在教我们，神不神奇啊？你地上花再多钱为孩子请的家教，哪里比得上神亲自教导我啊？耶稣亲自是我的老师，呼召我当他的门徒啊，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你不觉得我们真的很神奇吗？地上有哪一个学府比得上属天最高级的学府？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亲自教育我们。好，所以圣灵调度万事啊，在这里训练我们哈啊，这是太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浪费我们的环境哈，不要再浪费我们的环境。一件事一件事从我们身上经过了，经过了。当他从我们身上经过以后，到底有没有留下基督？当他从我们身上经过以后，到底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留到永远的？还是过去了就是空白？过去了就是空白。有一次我跟于师母去一个地方服侍，我们前面是培灵会，后面接着是要给他们同工培训，那么中间有一天多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因为等到周末来到哈啊，所以我们两个就出去走一走。那我就带着这个，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都是手机哈啊，我们带着傻瓜相机哈，就是到处去照照相的哈。结果照以后，我那天一按的时候发现，相机上面那个荧幕上有一个字我都忽略了哈啊，一看它上面写 No memory card， 就是你没有带记忆卡，没有插记忆卡。你们看过那样子的手机吗？你们现在都是年轻的一代了，看过哈？我们还有更老的一代是放底片的哈，它是没有插记忆卡，表示我前面照的白照了，杨老师摆的姿势白摆了，那么美好的回忆都掉了，多可惜。你说我会不会拿着这个相机继续照？那就真的傻瓜，对不对？ 所以虽然观光区这个卡片很贵，那只好忍痛买了嘛，不然你底下所有的照相都是白费的。那我们如果今天被神光照的，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有他的美意，圣灵调度万事，没有一件事情神没有目的的，神决定不随便做一件事情。不要说神不会做错事情，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神都有积极的目的，要叫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每一件事，弟兄姊妹，真的要凭信心说，每一件事，真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荣上加荣，能够像主。所以如果这个环境过去了，啥都没留，你拼命照相啥都没留，那么被圣灵提醒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从现在开始，我就应该在乎每一件事情。前两天可能你回到宿舍看到那个弟兄每次都那个样子你就生气，那今天晚上就不要再生气了，说主啊，我一定要得到你不要再让他从我身上过去了，只留下我的埋怨，只留下空白，没有得到基督今天就回去他又是那副样子，你说弟兄啊，谢谢你，你帮助我成熟了，你帮助我更像耶稣了。怎么样，我这是开玩笑的，你不要真的讲，人家就晓得你在骂他。要心里面要积极哈，要非常在乎，我一定要得到主啊！你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去追求主以外的东西，争这个争那个，在乎这个，一定要那个啊！那结果我们把基督给搞掉了，太划不来啊！有一个例子你们听过很多次，一个小孩子在房间里面哭妈妈跑出来一看他发现他的小手伸进了家里面客厅一个传家之宝的一个古董花瓶已经传了好几代了，这个花瓶本身就很贵重贵重的不得了，然后又是传了好几代了所以它的意义跟价值也是不得了那小孩子手伸进去拉不出来，妈妈拉也拉不出来，那小孩就更紧张了就哭得更大声，那爸爸来就倒肥皂水出不来，倒油出不来，哎呀他们全家急的，那孩子更是哭得不得了，怎么办，打破它这个所罗门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我到哪里去问人家说怎么办，人家都说打破它，然后我都说因为花瓶不是你的你打破了你要想想看，你可能香港有好几栋大楼就一起打破了，还打不打，哎呀，好现实很多人不打了那还是得打嘛，不然出不来，对不对？那问题就是当他们打破这个花瓶的时候心疼得不得了，但是打破了，没想到这个小家伙手出来的时候是拳头握着所以难怪出不来，所以妈妈就很好奇把他这个小手拿开来，发现一枚小硬币他在那里玩啊，不小心掉下去了，就小手伸进去，然后抓到了以后就很高兴，往外拉出不来哭啊拉出不来，就把一个无价之宝给打破了。哎呀，你会说这个因为他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嘛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缺少正确的价值观我们为着今生的短暂的我在乎的我想要的我不肯放的，我就抓抓抓，但是所有抓的东西背后一定有代价，所以爸爸妈妈看了这个以后就懊悔得不得了，那无价之宝换一个硬币不值得。其实真正该懊悔的是这个孩子，因为这个花瓶将来要传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的环境，很不舒服的环境，其实背后神要给我们的基督更是丰富。所以以色列人打迦南地的时候，迦勒陪着他们南征北讨打了7年到最后帮着弟兄们得了产业以后，他回来打希伯伦。弟兄姊妹，这是亚纳族守着。希伯伦最特殊的属灵意义，希伯伦的本身就是讲到与神相交像朋友一样的地方希伯伦，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都在希伯伦到最后麦比拉洞三对夫妇站在希伯伦弟兄姊妹，希伯伦是很特殊的地方最后迦勒去打他，打完了以后从此国中太平， 啊，所以越贵重的属灵产业背后的仇敌啊，或是搅扰我们、为难我们的，其实它是越强的，但是它的产业却是更可贵的。所以今天那些搅扰我们、伤害我们、为难我们、我们不喜欢的环境、越不舒服的环境，但是其实背后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千万不要灰心，务必得到基督，务必得着主的结局。不要为了争那口气，你这样子抓这口气的时候，你把无价之宝给摔了，让我没有机会得到主，让我没有机会借着这件事情被改变得更像耶稣。抓着一份婚姻以外不该有的感情，你带来了多大的亏损、伤害啊！一辈子的懊悔。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东西是不要抓的，不要去抓那些网络上的东西啊，那些暂时的、这些电玩啊，这些不该去的地方。你抓的这些东西，你知道我们付的代价是多大吗？你会笑这个孩子没有正确的价值观，那么浪费。但是其实这些故事天天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为了主以外的，我们抓抓抓，然后我们失去了得到基督的机会。太可惜了哈！所以不要留在流泪谷，要不甘心。我活在 depression， 活在忧郁，活在恐惧，活在不安，活在害怕，活在羞耻感，活在对过去的懊悔里面。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流泪。不要留在流泪谷，我们虽然会经过流泪谷，但是一定要走出来，让这个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们得到生命的结局，得到生命的结局，得到主给我们的结局。所以我在这里写的三句话，不仅仅基督内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神更希望我们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面，不只是不再做小孩子，而是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只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更是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弟兄姊妹，这都说到长进、长进、再长进。好，接下来我们讲到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这里就提三件事情。第一个，要凡事长进珍惜每一个成长的机会，胜过一切拦阻成长的因素。主耶稣马太福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像根出于干地当然是形容他来到地上这样子的憔悴朴实然后这个没有加薪美容但是在这里根出于干地，一个根要能够从干地里面破土而出，它要胜过所有在它身上死亡的威胁、干旱的威胁那个坚硬土壤的威胁，就所有的压力都在这里想要把它给除灭掉但是根出于干度，它干地破土而出，讲到它胜过一切拦阻它成长的因素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叫我们珍惜，要在凡事上长进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到爱惜光阴的时候，他特别说到要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要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机会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机会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我讲过，在台湾几十年以前，这个纺织业还很强盛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纺织厂，他们需要雇一个厂长所以在招聘的过程中，他们就特别把美国的一个总厂的一个很资深的人请来帮忙做面试这个专家来到台湾以后，他们报纸上的广告就说这个厂长必须十年以上的经验才来申请，所以就在他面谈的过程中，有一个年轻人来那么才谈几句话，美国这个顾问就说你的经验不够哇，这个年轻人非常不服气他说我在哪一个工厂已经做过了十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大堆那个美国专家笑着看他他说年轻人， 你的确有十年的工作，但是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一年的经验，做了十遍就是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真正的身量，你真正的成熟，你真正的经验不过只有一年，你根本没有长进。所以我今天早上讲到了，今天教会领袖的素质啊，大大影响了整个教会啊蒙福跟被神使用的度量。好，所以领袖们如果不成长，教会是不可能成长的。啊，教会的领袖就决定了整个教会成长的一个高度，啊，同伴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速度。你有一些很好的同伴会一起追求，一起激励，我们会长得快一点。但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带领者，如果自己不长进，你就限制了整个教会的长进。就是你就卡住了。所以领袖一定要长进啊！这里讲到凡事长进啊，要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我们都应该长进哈。所以我们我刚才讲过了，你碰到挫折或是碰到任何事情啊，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遭遇，都可以长进的啊。我记得有一次讲过那个吴勇长老他被请到泰国去讲道的时候，你想这种国际讲员被请到泰国去啊，那个。越洋越海的飞到那边去，他没想到那天的培灵会来了，只来了八个人，把我从美国台湾请过来飞过来开个培灵会，只给我八个人。他这是当时心里不舒服哈，那个心情很不好，可是主就提醒他啊，弟兄姊妹，你如何去处理这种负面情绪、失望、不愉快，我们都会有的。但是我们的弟兄那天主光照他以后，他上台他全力以赴哈，八个人哇，他全力以赴的讲，就第二天晚上他来的时候，一进会场超过了800个人坐在底下。所以今天不管处理任何的情绪啊，这个别人搅扰你，别人讲话你不舒服，天气不好啊，路上塞车啊，我们都要学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长进的机会啊。那个我们那里有个弟兄，我就不讲他了啊，他的女儿读书回来的时候啊，那天跟他爸爸坐在车上，他说：“爸爸，你现在很不一样了哈。”啊，爸爸说什么地方不一样？他说：“你以前开车的时候。”哦，看到人家开车不好，你会骂人家乌龟哈。他说你现在都不骂了哈。那个姊妹跟我们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们弟兄以前看人家那前面开的慢慢的骂人家乌龟，有一天他在骂的时候，他说我还在提醒他啊，你不要等一下骂成于师母了哈。我说万一前面是于师母怎么办哈？结果没想到车子开过去，红灯一停，一看果然是于师母他了。我应该替你报仇的哈，怎么可以骂你乌龟？那我不是成功乌龟了吗？啊，但是你就看见大家生命在改变，然后从前是这样，现在不一样。好，那这也是我们传福音很好的一种方法。我40年前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起来这个讲道哈那些叫我传福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所以我站起来我就引用这个约翰福音那个瞎子的比喻，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然而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可以看见。你要问我基督，我很多东西讲不出来，原谅我说我真的很多东西讲不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这样，但是现在我是这样这个就叫做为主做见证。好，你就发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常常可以有这样子的见证，被主改变改变改变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叫做成长。所以每一个环境都可以来学习不小心失败了，一定要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失败，不要只停留在认错而已，一定要找出我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不仅仅承认错，要悔改，要很认真的去面对我生命中的弱点。所以我说每一件事都可以成长，当你如果真的是用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 哎呀，你就发现你每一天早上起来应该都很积极的，因为今天不知道又有多少功课可以学习，今天不知道又有多少的机会我可以得着基督，今天不知道又有多少的机会让我能够荣上加荣，越来越像我的主，让我越来越脱离肉体给我的捆绑，让我越来越脱离环境常常给我的搅扰，让我能够越来越脱离那些从前捆绑我信不过的人事物。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奔向得胜之路，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成长。所以我们的成长是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的。所以有一个艺术大师，他雕刻了很多很多很有名的东西，所以每一次人家问他说你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座，他会讲这一座那一座。等到他自己越来越成熟，炉火纯青，更老练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最得意的是哪一座，他永远都很谦卑的说我的下一座， My next one。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说你哪一次带师带的最好，你应该说 My next one。 然后问你哪一次带茶经带的最好哪一次讲道讲的最好，你都应该说我希望是我的下一次，对不对？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什么时候是最好？你说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跟我的姊妹，你跟你姊妹什么时候是最相爱？你应该说从现在开始。那个就不要讲 my next one， 那就是我现在开始。你什么时候读经祷告？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永远可以长进，永远可以长进的。你这学会处理自己负面情绪，失望、挫折、愤怒害怕埋怨，这些都是负面情绪，你怎么样子的处理它，我们有无限成长的空间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凡事长进要抓住机会，不要再去浪费它了。所以你说我们的祷告可不可以长进？我常常，我很早以前我就讲，什么叫做祷告？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那是我自己祷告里面觉得我给祷告下的定义。哎呀，我当时下完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很感动。我觉得这句话下得太好了，不管你们赞不赞成哈，我就觉得祷告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而且可以交通。我可以把我的痛苦、心事、担心、害怕、渴慕任何的感觉告诉他，他也可以把他的心事告诉我。哎呀，祷告太宝贵了。但是我跟你说，到今天为止，这个仍然是我成长的目标，我还是差太远了，我很多的时候忽略了。当然有的时候我真的进入这样子的境界，我非常享受，哪里是小，就算短短的一点点时间都很享受。我刚刚会前真的是坐在那边，眼睛一闭我就快睡着了，太累了。我心里面很喜乐，可是我的体力已经年纪大了，应付不来这个我慢慢能够体会为什么有人说这个传道人梦到自己在讲道，醒来发现自己真的在讲道真的是累歪了，身体真的是累坏了。但是我就坐在那边，后来我就马上转向主，我说主耶稣，你让我学会连于元首连于你的生命能力之源一转向主的时候，里面那个肉身的疲倦就退下去了所以你看我现在不像睡醒的人了所以我都要操练，很多的事情都要学习。我好几次在特会培灵会之前受到打岔有非常会影响我们情绪的事情发生，会让我们低落或是要需要急着去处理的事情发生。那你怎么样子在面对这么重要属灵征战之前，能够让自己里面能够处变不惊以不变来应万变，靠着里面基督的生命，让我能够去应付这些打岔。真的，这都是要学。所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教会了一个负责弟兄，我常常礼拜天早上接到他电话他说洪杰啊，我今天又不能带师了，麻烦你好不好。我说又吵架了，他说就是他们夫妻两个就出门前又吵起来了祷告预备了老半天要来带的诗歌都没办法带了，因为良心有控告，两个吵得太厉害所以那要学那学习怎么样，不是说吵完了我照带而是你怎么样子学习保守自己，不要再来聚会前吵嘛 一次两次发生还没有觉得这个背后有仇敌吗？对不对？小孩子平常玩得好好的，一出门他就尿布弄脏了，干嘛的，你又耽误了，对不对？这个很多的事情都会打岔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学啊。所以我讲了一句英文，他说 "The biggest room in the whole world is the room to grow." 啊，全世界最大的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我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可以成长了，我太多太多的地方我需要成长。你看您的卧房住这么小，住六个人、八个人、十六个人，急死了。但是成长的空间无限宽大，随便你漫游，真的好好成长，好不好？下一件事情，不光是凡事长，对不起，这个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八节，好。彼得在这里讲到，我主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那我们得到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情欲来的败坏，能够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看到没有？神召我们是这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他用他的荣耀美德召吸引我们。不光只是用他的美丽吸引我们，他要让帮助我们，他把一个应许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跟他的路上，一路上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让我能够有份于他神圣的性情。让我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Becom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让我能够一同来承受他那神圣的性情。所以保罗底下，不是彼得底下就讲到，他说因此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节制，一路上加加加加加加到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有爱众人的心，加上加上加上上行再上行再上行，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怎么样当爸爸，怎么样当先生，怎么样子当同工，怎么样子在公司里面当同事怎么样子在神家里面当仆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角色，太多的太多的地方可以成长唱诗怎么唱，祷告怎么祷，读经怎么读配搭怎么配我们好多的地方可以学你听到要怎么听，我跟你讲，听到太有讲究了。太有讲究了，你每一次聚会前一定要跟主有一个交涉跟祷告，今天至少有一句话说到我的深处去，不可以让我听听就过去了，听到不行道，照了镜子转身就走，当时感动完了就完了，我不容许我这个样子，所以主今天至少有一句话是摸到我的深处，然后在我里面产生改变，让我生命被改变，而且这句话能够带到我的生活，让我去操练让我一定要从这句话里面得到该有的祝福，你听起道来就不一样，不然跟你讲千遍的道都没有用，不改就是不改哈。那第二个，长到基督里面去，不只要专一的追求基督，得到基督，而且我们的长进是一定要长进到基督里。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他要得什么？他说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我一定要得到基督，我得不到基督我决定不甘心所以我早上讲到了，我们停止成长就应该停止教训，停止成长我们都应该，我不是说你就要停止你的服事，而是你应该停下来好好祷告。今天很多教会的难处都出在教会的领袖不成长，或是停止成长，或是我们成长的太慢。好，所以你们在博训学功课，我真的希望你们好好的学，要很认真的学，要学到深处里面，让生命被改变，让我这个人跟神的关系真的被改变，好让我所有的生活侍奉都带来不一样所以我想到有这么多的人 博训新生说，之所以报名博训，是因为看到博训的学长们在教会中他们的改变啊，他们侍奉的态度，他心里面羡慕，我也要啊。这个对我们博训的同工、博训的所有的老师，不管是我们中间不是的，我们都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因为看见带来生命的改变，让我们更谦卑啊，让我们在神的手中更有用啊，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在神家里面、在周围人中间，我们能够带下属天的影响力，太重要了。好，所以一定要得到基督啊，那不仅仅长，是要长到基督里，长到身体里面来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这个百节各按各职啊，能够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所以这个长啊，长出来就长到身体里面去啊。所以我已经这是第三次引用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所以若在基督里面啊，我们里面有什么劝勉啊？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弟兄姊妹，就是巴不得把所长的、所得的带到我的肢体中来。所以在聚会里面，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分享，我们做见证啊，都不一样哈。好，最后长成荣耀的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跟众圣徒，我们能够一同成长，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啊。就是我不光自己长啊，我的长进长到基督里啊，我不光自己长，我的长进决定给身体带来祝福啊。这个所以是我在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长，我都长到基督里，然后我的这个长进能够让教会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一起来长啊。我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大学竞争考非常厉害哈，就从高中要考到大学那个竞争是很强的，不像现在你只要去考试你就一定有学校收你哈。台湾现在的大学几乎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学生的数量了，所以很多学校招不到人啊，巴不得你来。我们那个时候是挤破头的哈啊，那个考试。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啊，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开班会哈啊，我们班上大概60个人。72个人，我们班上72个人，每个礼拜五我们开班会啊，大家检讨这个礼拜，然后班长报告有什么事情要注意要干嘛，然后大家有什么建议啊，这个班上的活动啊，或是有什么改进的地方。那我记得我高一那个时候，你看才15岁啊，我进到那个学校去，这是我们台南的重点高中，好，台南一中。然后我们上班不是开学没有多久以后，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学就突然说，我有一个建议。他说每一个人考大学都是在这里全力以赴啊，单打独斗，为了让自己考上大学，考到好的学校。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全班的力量加起来，我们一起来这个面对这场考试啊，大家不要各顾各自己的，自己读书，我们一起来。所以大家就在那天 brainstorm 啊，就是脑力激荡，看看怎么样做最好。那么讨论的结论以后，就是我们那时候的上课黑板很长的哈，那个黑板就从教室的这一头一直通到那一头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跟老师们争取哈，至少留1/3以上的篇幅，那变成我们大家一同成长的一个交流区啊。所以你回到家读到任何很好的数学题目，可能会成为联考的题目。或者你读到任何英文很重要的英文，因为我们要考英文、考数学、考物理、考化学，反正就是你任何跟联考有关的东西，很可能会被用来考题，或是帮助大家进步的，你就写在上面啊。然后旁边写一下你的名字啊。如果你任何人不会做、不懂得怎么解决啊，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就可以来问你啊。所以我们等于就是说，这边有一块区是全班一同成长的一个共同区。讲完了以后，我真的也很高兴，我们班上的同学，我们那班真的很好哈啊，这个你可以去查我们学校高三七班啊，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叫于红姐啊。 那我们就一直就这样子读书读书读书读书，哎呀，每天早上进到教室，墙壁上差不多都有人写，有时候我自己也上去写，然后是别的同学上去写，我们就这样一起成长，一起成长，一起成长。啊，那我后来是因为开刀到了高三下，我必须从这个所谓的甲组转到丁组去了哈。啊，但是我的那一个班是历代以来第一届啊。全班都考上大学，而且三分之二以上考上国立大学，就是重点大学，这是台南一中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全班都上，而且三分之二以上都上了重点大学，哦，简直是破了那次的记录，破了历年来的记录，就是因为众人把众人的力量加起来，啊，我不是跟你增进，我们是一家人，同一班的同学，高三七班啊啊，所以我们在一起。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被神摆在教会里面，本来就不应该，我们只有一个仇敌，本来就是应该把我们众人的力量放在一起，我们好好竭力的来追求长进啊，彼此扶持啊，激励对方。我刚才说过的，领袖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高度，但是同伴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速度。如果有一班的同伴能够一起好好的追求，帮助我们成长，激励我们成长，一起好好读，一起做经人门训，不要光听到，要去操练，你就发现我们就真的在不知不觉在组建的里面就增长了。我另外一个比方我也常常讲过的，在我们现在住的加州，美国加州，我们那有一个叫半月湾的 Half Moon Bay， 那边每一年到了十月这左右就开始很多的南瓜就从那边拿出来卖，因为到了美国的这个万圣节哈 Halloween 啊，他们就是雕刻南瓜点灯笼灯啊，啊，所以哈佛蒙贝是盛产南瓜的一个地方哈，他们后来就举办了一个南瓜比赛哈，看看南瓜谁的最大。啊，那个大概已经是将近30年前发生的事了。啊，那第一届的南瓜冠军135磅。100多磅，我不晓得是多少斤哈，算了没有关系，反正大概就是这么大哈啊。然后比了将近20年以后啊，第一名的南瓜已经到了990几磅，表示说有很多的潜能是原来不知道的。当你在这里开始竞争比赛，好好照顾他，专心照顾他，在乎他成长，哎呀，发现原来南瓜不是只能长到100多磅，可以长到900多磅。然后这个故事我讲了很多年以后，我就很好奇，我去年上去谷歌了一下哈，啊，现在最重的已经到了2300多磅，是在瑞士长出来的啊，到2300多磅，真的是无限的潜能，对不对？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去竞争，而是彼此扶持。啊，我们是在主的里面彼此鼓励，哎，弟兄再长啊，我们为着主刚强，为着主站住，为着主我们要好好做大丈夫，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弟兄姊妹，这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查经班那些同学后来个个都很追求，哎呀，大家每天晚上我们回到弟兄之家啊，都已经累了一整天了，我们一定先跪在一起哈，大家有点属灵的交通，跪在一起祷告。我就很怀念那些日子哈，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弟兄之家啊，我觉得有一班属灵的同伴啊，带起那个追求的风气，让我们不仅仅在主面前追求长，而且是一起长啊，不仅仅我们凡事长到元首基督，长到基督的身体，哎呀，你觉得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意向使命这样子一连串过去了啊，听了这么多，我说你。意向是什么？使命是什么？这些名词你不用定义，你背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最在乎的是，你真知道基督就是我一切生活侍奉所有的言行，他就是我的中心，是我的目的，是我的内容，是我所有服事里面、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我最要在乎的。好，所以当我们看见了神的意向和使命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说主啊，不光对我说，不光吸引我，我在这里，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我真的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所以从前在加拿大有一个团契小组，他们为了让聚会生动活泼印象深刻，他们常常都有一些小小的方式来加强大家的印象哈。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做了一件事也蛮可爱的，他拿了一支笔，弄一根绳子绑着他，然后绑在他的手上，他就在弟兄姊妹面前中间走来走去，这支笔就绳子绑着他垂在地上哈，不是垂在一半啊，去哪里这支笔都跟着他，都跟着他啊。然后大家就说你在卖什么关子，你要讲什么啊？他说这支笔我到哪里去他都跟着我，但是问题是他不让我用它，不在我的手上啊，我不能够写，他只是跟着我。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喜欢主的同在啊，我们喜欢在一起，但是我们不喜欢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啊。我们喜欢享受那种同在的快乐啊，大家唱诗聚会啊，小组聚会，圣徒相交的快乐，但是我们不太愿意交在主的手中。那这是一个更深的同在，而且是在神手中啊，被神拥有，被神掌握的同在。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啊，你要他亲近主他愿意，你要他把自己交出来成为一个委身奉献给神的人，他不见得愿意啊。所以我结束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这是对小朋友讲的哈啊，但是被我升华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意义啊。一个小学校长对这些小学毕业生讲他说应该不是小学哈，我在上面看，他只说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毕业典礼上他就拿了一支铅笔对这些孩子，对这些毕业生说啊，你看到这支铅笔吗？他说第一要学习被使用，被主人掌握啊。我现在不要讲他讲的，我把它化成属灵的哈，就是我们这个人第一件事情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拥有我们，让主可以使用我们。第二个，每一支的铅笔要准备接受雕削啊，你不削它不能用它的，它必须被削啊，让神在我们身上，他可以雕削我们，可以制作我们。第三个，每一支的铅笔后面有一个橡皮擦，要预备好接受校正。要预备好，我会错，我需要接受校正。第四个，整支铅笔最重要的是它的笔芯，所以不要浪费它，要好好保守你的心，甚至保守一切。你看我讲的比那个校长好太多了哈，要好好保守这个心。不然很容易就折断了，对不对？因为有没有拿过铅笔不小心咔一下那个笔芯断了啊，只好再削啊，那就浪费了。第五个，每一支的铅笔很快的就会用完了，它都是有限的，讲到我们人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笔芯所有留下来的痕迹，不管是画图写字作诗做任何事情，希望所留下来的笔迹都是有意义有价值，不要拿去涂鸦，不要拿去随便乱画，随便的浪费了，不要拿去抠牙齿啊，不要做到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要让笔芯写诗也好，写画也好，做歌也好，画图也好，它每一次用都是用在积极有意义的事情上，有永存价值的事情上。那弟兄姊妹，今天拿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像这支铅笔一样，人生很有限，你愿意在主的手中只是成一支一个吊着的笔啊，只是喜欢跟着他这跟着他那，但是不肯被他用吗？还是你愿意真的把自己说，主我在这里，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接受你在我身上的工作，我接受你在我身上的校正，我也真的巴不得我整个的余生都能够好好的保守，为着你，为着基督，为着教会，这个荣耀的意向和使命，我好好的看守我的心，看守我这个人。然后我希望我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所有留下的脚踪都是被你纪念的，都是有永存价值的，是可以被带到永世的。主啊，你听到我们众圣徒向你的呼求， 今天晚上你在这里降下圣火，不仅烧掉我们的悲情下品，你也在这里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主啊，过去的就让他在你宝血底下，让他成为过去。让我们在基督里不仅是新造的人，让我们靠着这新造的生命往前去。我们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一起来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起来向着荣耀的意向而去。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骨肉之亲，为着在中华大地，为着在各地所有你的儿女们，我们向你扬声呼求，不要再任凭我们，不要再让我们活在不冷不热的里面，不让我们向我们的环境降服，不让我们向自己的肉体降服。主啊，让我们既然放在祭坛上，我们就全然献上，我们一生献上。主啊，帮助我们，你纪念今天晚上，让今天这个日子在你眼中成为可以纪念的日子。今天所有的祷告，所有的奉献，所有的心声，主啊，你在这里一起来悦纳。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明天都回去了，但是主啊，你走在我们的前面，然后你像烈火一样在我们前面，然后你把最强的亚纳族人，让他成为你百姓的掠物。你让我们靠着基督凡事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主啊，安慰我们，激励我们，充满我们，得使用我们。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器皿都成为在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能够被你用来扭转局面的器皿，成为带着属天属灵影响力的器皿。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真的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却又是样样都有啊！因为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一切。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